飞出来看你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创世纪二十八章。第十九章，雅各出了第十章，向撒冷走去，到了地方，因为太寒冷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，站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便给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站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对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上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比地上的尘沙量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外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。”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岂不知道？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我想我们圣经在这就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周末啊，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想我们有一段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愿。我们知道，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雅各许愿，那么雅各的愿呢是根据雅各所做的梦，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我们试着把这个梦把它弄清楚了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呢，在这个梦里面，雅各是梦见天梯，但是天梯不过是一个预备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就站在天梯上。然后呢，就跟雅各说了一番的话。那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一段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后面为什么雅各许了愿，为什么他与人住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现在先把它的内容，就这段圣经的主要的内容，我们希望能够稍微把它做一点的分析，然后弟兄姊妹呢也能够明白这段圣经。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这段圣经是神像一样的，神像雅各显现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就像雅各显现，向他的父亲显现，也向他的祖父显现。那么这一次呢，神向他显现呢，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这段话可以说雅各根本没有准备好，雅各刚刚骗取他父亲的祝福，所以呢他就受了他应得的痛苦。他换取来的乃是离家，换取来的乃是流浪，这刚好是他第一个晚上。他没有想到神居然向他显现，不止雅各神像的显现，叫雅各觉得很惊讶，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惊讶。一个人根本没有信仰神，一个人根本不是在主面前等候的。如果一个人等候我们，然后神像的显现，我们能够明白，不，这个人他走的路完全是属地的道路，他要的祝福完全是属地的。神在赛亚四十一章明明说：“你在宠雅各，这是雅各的本色。”77年，他在地上爬行。我们说过，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已经77岁。你想想看，他一生就147年，147岁。所以雅各大概可以分作两段：一是77岁，一是70岁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一个人一生活是70年， 如果对雅各来说，他真正人生的开始是从伯特利开始算的，然后才开始七十年。那么这七十年是神给我们的七十年，这七十年是神在他身上产生祝福的七十年。那77岁可以说，就证明给我们看见，按人来看，不必浪费时间。所有办学校的，所有学生都是年轻的，都是可塑性最高的时候。老师所以在那里教导，用尽所以在那里用尽许多的心血，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造就人才，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这个人可以做个顶天立地的人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这雅各呢，77年可以说是在地中地上爬行的77年。所以对一个在地上爬行的宠物，你可以知道它的世界就是那么大，用英文来讲叫做 flat line， 就那个空间是两个空间，是两个空间，所以它对天是没有关联。所以这次天对他来讲不是惊喜，对他来讲是个惊讶。对于一个一天到晚被地充满的人，现在呢，居然是圣经告诉我们掀开了，这里面告诉我们掀开，是主耶稣话告诉我们掀开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然后神的使者在人的身上上去下来。所以当我们主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很清楚的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向着雅各是开了，这是我们完全不明白的一件事。好像那个时候的人，神如果向雅各天开的话，那应该是雅各属于光明最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好像什么都不对，条件不对。一个77岁的人没有可能再成为主子。还有呢，一个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他所要的是地，他根本不要天。但是这个天好像都是外加给他。所以对雅各来讲，这段故事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故事。所以我们要讲道理，这个梦是什么？到底神对雅各要说些什么样的话？那么当圣灵对亚伯罕显现，圣灵就是在亚伯罕显现，如此而已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他在意象中向某某人显现，那么然后他也对亚以撒也对以撒显现，那这一回呢，神也对雅各显现。不过你要记得，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许多显现，去讲的显现如此而已。那个显现没有一个背景，那个显现没有一幅图画的背景，所以在梦里面要怎么样讲没有。但这里面神说话给我们看见说，雅各先看见的是听见，然后听见的才是神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不知道雅各也好，以撒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人物，当他们看见异象，当他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圣经指出他们听见的是什么。但这里雅各不是，雅各呢，你看见神呢先给他看见了天际，然后呢上去下来。那实在说来，这是什么？很清楚的，就是雅各的罪来说，就是雅各那个诡诈来说，是罪叫人与神分开，罪也是天与地分开。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，天就像铜一样。所以这个罪人最大的悲哀，还不光是他们的罪，一个人最大的悲哀，天不知道离开他的存在。但这一回是天机把那个天拉进来。不要忘记啊，雅各所看的是影子，不是实体。真正有一天我们看见天灵有多近，那是一直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。那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有一个原因，因为罪叫人与神分开，所以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仿佛一手拉着父神的手，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然后在十字架上叫我们和他和好。 所以现在我们再也不是离开神很遥远，现在我们与神近的人比更能够在相见。这是一面的故事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但另一面在十字架上被忘记，也是神我们的主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。现在你看见天与地不能够相见。所以写这首诗歌的那首诗歌的作者叫撒尔，这个姊妹就做他所说的教导来讲是错误的，他只相信神是一元的，他不相信三个人的神。他讲的神就是慈爱的神，他讲的神，你若读那个圣，你若唱那首诗歌的话，如果你不是从新约圣经准确的角度来领会他，那那首诗歌不过是救圣救约圣经一段故事，那我们像雅各这样的人，他怎么能亲近神，怎么与神更近？像雅各这样的，他心里面有没有呼声说我要与你更近？没有。所以这个天梯是给我们看，就说雅各自己的光景来讲，他根本不配亲近神。但是稀奇的很，神乐意与他亲近。他整个的梦，他整个的人生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想到了雅各。那我就为什么想到雅各又开眼？我们知道这个天开了，这个天开以前呢，大概是乌云满布的时候，然后一阵暴风雨，然后一阵风，一阵雨等等等等，然后呢我们说天开了就是天晴了。那天晴的时候你看见什么？天晴的时候，尤其是暴风雨以后，你常常看见天上实在说来呀，这个天上的彩虹，因为你就四十二个路你能看见那个彩虹。那个彩虹严格说来呀，真正如果你有一点这个艺术细胞的话，那个整个彩虹所给你看见，好像真的像天人们一样。经过了大暴风雨以后，现在你仿佛可以从那个彩虹所给你看一个云，可以从那里进，而从那里你可以到天际进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有彩虹？因为神和摩亚一起。所以在这里没有忘记，天开了，所以你有一道的彩虹，你看见天的满。但这不是，这里的天开，不是空气的天开。所以旧约里面的天开，包括以西结。他所看见的天开，严格说来是什么？严格说来是空气天开，一共有三层，就是第一层全开的。对于以西结来讲，他所看见的不是神的荣耀，他所看见的是荣耀的形象。在旧约不可能看见天开的，因为对于罪人来讲，天永远是不平的，地永远是绝对的，这个天没有开。天什么时候开的？一直呢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受了祭，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说是天开，而那个开代表我们是天裂开，那只神是把天撕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没有一个人天能为他开，罪人天从来不开，我们的主天开。但是不仅天向着我们主开。天也向所有蒙恩的救人开的，所以你记不记得司祭官他寻到一些，他说我看见天开了，那那次的天绝对不是空气天，不是天开了你看见彩虹的天，不是。你所看见那一次天开了，司祭官怎么说？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。那你要记得啊，以西结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，不是本身，是司祭官看见神荣耀，神荣耀。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结果司祭官就看见说，我们的主耶稣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。那
让弟兄姊妹，
如果你读以西结的时候，读以西结一下，你也看见那个神荣耀的形象，你也看见仿佛是人子，现在不是仿佛是人子，现在就是人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的事情呢，一看你就看到天上的宝座，那个天是什么天？是三层第三层天。所以请记得，所有旧约里面的天开了，你最多看见是彩虹，你是看见好像一个天上的样子，但是雅各所看见的那个天梯，我再说，因为旧约雅各所看见的不过是个影子，不过是个预表。那么当我们主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结果呢，有神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的身上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天开了，那不是一个彩，不是个彩虹。那当然，这个彩虹你记得吗？神的确是对摩亚说的话，和连摩亚理论。那现在就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人的身上，意思说我们都做要做一个梦，那个梦就像雅各的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神对雅各说话好像不是凭空的说话，不是。神对雅各说话有个凭借的，神在借着天机来对雅各说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等到天开了，现在人不去看见，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？应该就这里所说的天梯。那么，因着雅各看见天梯，所以是后面有后面的一段话。不过现在呢，我们先解释前面一段，就是神到底和雅各说了什么。那么雅各这个梦它的重要性呢？那么这个跟我们所说，昨天所说的，我们怎么能够抓住神？因为神是自由无的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可以爱我们，他可以不爱我们，他可以祝福我们，他也可以不祝福我们。他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他。他到底是谁？他今天可以爱，他明天可以不爱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当你从人生的路程经过的时候，你看你什么都是不确定性，但最大的不确定就是你相信宇宙的有一神，这一神和你不信任根本不相信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，而且是自由无误的神，是绝对他自由意志，他决定一件事情没有转回于你，他决定一件事情一定是最后的，神的话一定是最后。那现在当你与神来往的时候，你就发生一个困扰，就是神可以抓住我，我怎么抓住他？尤其是弟兄姊妹，雅各到了旷野什么都是不确定的，明天怎么样你也不知道，所以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。但是今天神把今天给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当你与神来往的时候，当你与神交通的时候，有一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雅各的梦的背后，非常重要。就是神到底和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来往的时候，神是怎么和我们来往的？所以你看见了，雅各根本没有准备好，神对他说话。根本没有准备好，他看见天梯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这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再说，普通如果一个寻求神的人，一个寻求主的人，你在那等候，然后呢，主把圣灵赐给你，在那等候，主把恩典赐给你，这个我们都能够解释。但是问题就奇妙的来说，雅各根本没有求，就是天梯就引导他；雅各根本没有求，神的话就引导他。亚伯拉罕，我们就懂，亚伯拉罕，你就看见他是信心的祖宗，他是个祭坛，这个我们能懂，但是亚伯、雅各我们完全， 他现在是流浪的人，而且跟着他，但是因为他欺骗的父亲主，神的话是说恶人并没有审判，所以从现在开始雅各不有审判。雅各当然把他请当了一个人。好，那第五个我们要问，到底神对他说了什么？那么当神向他显现，他说我是耶和华，你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神，就是王的神。那第五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圣经里面尤其到了摩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向摩西显现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专有的一句话，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。所以当神向亚伯拉罕、向摩西显现，而告诉他说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就蒙上了。那不是这样，你还记不记得后来这个以利亚祷告神，求天上能降下雨，证明他是从神大发来的先知，其他巴黎的450个先知都是讲先知。你知道他怎么祷告？他所祷告的神乃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以色列的神。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，一面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们主也在地上应允了这句话。然后呢，更奇妙的是，雅各的神不止雅各的神，他也是以色列的神。雅各告诉我们，这个人没有希望，已经77岁了。以色列的神告诉我们说，神有办法把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把虫变成一只蝴蝶，这是神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就解释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用。所以现在很明显，神告诉雅各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那现在我在你身上做一件事，你不是躺在地上吗？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他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明明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有一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，那个约是神和亚伯拉罕共同立的一个约。那现在呢，亚伯拉罕过去了，以撒也过去了。那么当神见雅各的时候，他知道雅各不认识他。那现在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？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那不要忘记，自从见个梦以后，你看见神也就变作雅各的神。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所以神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因着神是以撒的神，所以你看神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了以撒，赐给以撒的后裔。那现在如果神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告诉我们说，神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以撒所立的约。那如果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；如果神和这个以撒立约，那么神变成以撒的神。那么第五句，什么时候神变成雅各的神呢？是当神和他立约的时候。好，那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不能是单独。你会发现，为了要明白这段圣经，你看神的话是非常对称。你永远不会懂雅各，除非你懂得亚伯拉罕。你永远不会懂得太阳下山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你会发现，有一次也是太阳下山的时候，这里是雅各做梦，那里是亚伯拉罕。这里是神对雅各说话，那里是神对雅各说话。神在那里做了一件事，神在做了同样的一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解释这个圣经，你需要另外一个。 只有你明白那个声音，你就知道说，同样是日落，它要有落的。然后你看亚伯拉罕做梦，以撒也做梦，雅各也做梦。那么亚伯拉罕他遇见了一种的情形，雅各遇见了天体。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话，神也对亚伯拉罕说话。然后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现在神对亚各也做了一件事情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你要明白雅各的神，你不会明白，因为雅各的神根本就是个 package， 雅各的神根本就是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包装里面，整个一件事里面，你不能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分开，不可能。你要明白雅各的梦吗？你要明白以撒，你要明白亚伯拉罕的梦，你要明白这段圣经吗？你要把另外一段圣经要明白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来看另外一段，创世纪第十五章。第十二节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沉沉睡，忽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那这里不是天体，这里给我们看有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，所以呢，他梦外，他在做梦以外是太阳日，就是这个夕阳的夕阳无限好。但是他做梦的时候，在梦里面，他看见天已经黑了。所以，正是因为日落天黑，所以十七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那么，请记得啊，亚伯拉罕是睡着了，不错，是在梦里面是日落天黑，但是在外面是日头正落的时候，所以刚好夕阳无限好的时候，你读这段圣经。要明白，然后第十八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，然后就说另外一段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故事是神和亚伯拉罕预约的故事。那我想我们在这里稍微要讲一点的背景，因为我讲弟兄姊妹来都是没有准备，这一次我说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不是追求性的。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来交通，所以虽然这段圣经是你不明白，我们可以复习一下。那大概我想我和弟兄姊妹就介绍去，我们不一定仔细来看你的圣经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儿罗德，那么去救他呢，结果他的这个去，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就率领家里318个壮丁，然后去把他的罗德把他追回来。那追回来以后，他痛定思痛，他才想起他所面对的敌人，一面是远征军，一面就是长征军。因为我们的四个王根本是从亚伯拉罕那边过来的，所以现在最后居然亚伯拉罕打胜仗，亚伯拉罕回过头去看，回过头他会害怕，因为实在说来，就是实力来说，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，结果他居然打了胜仗。好，那么这就是胜仗的开始。那么神呢，就向他显现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惧怕。”所以可能他是害怕。然后神就对他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比大大的上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心想：“那么你若赏赐我，你拿什么赏赐给我？”所以亚伯拉罕就很急啊，就告诉神说：“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？我没有孩子，你还赐我什么？并且要承受我的家业是大马色人努力一些。”你要这点钱呢，其实神要告诉他说：“你纵横走遍这地，你看见东西南北，就是家里你说的，都是你和你的后裔。”神预说。那么亚伯拉罕相不相信？亚伯拉罕当然相信。哎呀，他根本没有儿子，神的话他是绝对相信的。好了，第一个这块地要治理他，我知道谁是他的后裔呢？那么现在他眼睛能看见，就是他当初经过，他当初经过这个大马色的时候，他得着一个佣人，得着一个仆人， 是非常忠心的，他们影响我的一生。那么也很可能后来替沙作美的就是小圣殿主，但实在是很忠心的。所以他觉得神所讲的话会应验，要你的后裔要像海岸沙那么多，而且这个通通赐给他。所以在雅各的心里面呢，这些后裔应该都是是立起的后裔，因为你没有给我儿子，但是要改，所以呢，在我，所以神就对他说了：“你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，你本身所生的还要成为你的后裔。”所以真的很清楚，就是后裔不是立起，一定是亚伯罕他们自己所生的。但亚伯罕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。他有可能从他身上，从他本身生出这些后裔，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很可能在战斗。你想呢？当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在战斗里面，他当然面对的当然是沙漠，沙漠就是不毛之地。那这个不毛之地呢，刚好反映出这个两个老人家呢也是不毛之地。意思是说，如果神真的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的话，亚伯拉罕看看撒拉，没有希望；撒拉看看亚伯拉罕，也是没有希望。所以，如果两个人在帐篷里对看，那么很简单，你地上的沙漠，对方就是沙漠，另外的地方也是沙漠，是三个大的沙漠，然后就在一个帐篷里面。所以，如果在这个情形里看一看，看看你的情形，一点希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把他拉出来，领到外面去。那等到外边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不是帐幕的，就不是沙漠的。外边他所看见的，神告诉他你向前观看。所以就是呢，许多时候人沮丧，许多时候为什么人会沮丧呢？就是如果你看看自己没有希望，你看看环境没有希望，但这个时候呢？你需要我们的神把你拉到外面去，然后呢，往天上观看，满天星的。所以神对他说：“你数算众星，你数得过来吗？”所以神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来天使。”那在这里有一件非常宝贵的事，甚至说亚伯拉罕信。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为定，这个信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信，这里称义也是第一次提到称义。所以保罗就用这段话给我们看见，人称义不是因着律法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律法。但亚伯拉罕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呢？因为他相信神对他所说的话，意思是说他将来的后裔要上。要上什么？要上众星呢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里什么意思？这里说这些后裔不是以利益生的，这些后裔他本身是要生，然后要相信。好了，那么这是前面一部分。那么接着的呢，他就他然后神又对他说，这第二次说。那么当说这段话的时候，就不是同一天的，就。前一天晚上是满天星的，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圣经讲的日头正落着，所以很明显是第二天，不是云要消失。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从林里出的加勒底的味儿。”那么你要记住，我当初把你从加勒底的味儿出来，是为了将这地赐你为业。换句话说，我要把整个的加勒底地要赐给你。那这时候亚伯兰就说，就说主耶和华，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块地为业？我怎么知道我要得这块地为业？然后呢，神就告诉他，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只的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还有一只的雏鸽，然后呢？你要把它切成一半，切成一半，然后你要让它相对的 就爱的一生。那这是如果你从这段时间，然后下面就说日落日头正落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刚好有个巨鸟，很大很大，也许是老鹰，就从空中就飞来，就落在你的死处的肉上，然后后来就把它吓飞了。那就在这个背景的确光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对于那些畜生来讲，对于那些器物来讲，现在有个巨鸟飞在他们身上，就不等于黑暗落在他身上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外面还是亮的，啊，梦里面是日落天黑。所以日落天黑的时候呢，现在神做一件事情，就让那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，就从肉在中间就进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神就会亚伯拉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到底立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，是圣经上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。那现在我们来到问题的重点，为什么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？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神和摩押立约？犹太人想想看，这个我们拿挪亚来说，你知道吗？挪亚经过方舟，然后经过多少天的这个洪水，献祭，就可以说他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洪水上面做了多少事情。那么等到他真的从方舟出来的时候，你看挪亚心里什么心情？当然充满了感激。你看这么多人，你不要忘记，全天下的人有血气的通过灭亡，结果这八个人，八个人在方舟里面，他们居然活过来。所以就是因为大家能感觉到神的爱意，就像海洋那样。我们是什么人？结果他领着他家人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，一面当然心中充满了感赞美。但另一面，你不能说雅各，你不能说这个挪亚，他不更胆战心惊？到底他经过一场浩劫？到底他是经过了到底他是经过了这个几十天的？你看，一直活在你看出来，这个人类发生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，现在直接把他们把人，所以。你如果是挪亚的，你能够了解那个心情什么心情？一面心中充满感激，但另一面你会看见，我们的神是在丰富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伟大的神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因为神太伟大了，那你问你的是，到现在为止，神是爱的神。但是你要问，为什么神爱我？神为什么只拣选这一项法宝没有用？神可以无故的爱上我，神也可以无故的不爱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的时候，神今天可以爱，神明天可以不爱我，神有他完全的自由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当人与神来往的人类当中，那个难处是什么？那个难处就是神抓得住我，我完全抓不住他。当神我完全抓不住他的时候，我就失去安息，我没有平安。自从洪水以后，我不知道哪一天洪水会再来到。自从洪水以后，不错，我现在是平安的，但你怎么知道我会跌倒？后来我想果然跌倒了。后来挪亚果然在这个你肯定看见，果然在不少人里做是有件羞耻的事发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过是小虫，我们不过是罪人，我们不过是灰尘，神绝对是公义的，神没有错。你看那些人是罪有应得，他
他们就没有进入方舟，结果当然他们，但是这八个人因为进入方舟，方舟遇到基督，所以你看神拯救了他们。你要做的是爱我不是不错，但是现在从此以后你怎么可以选择我？这样一位神你怎么可能爱我？你绝对相信他是完全公义，你也绝对相信他是完全爱，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是谁？你是被创造的，是他创造的你和我。我们这个被造的人能够对神说什么？对神什么也不能说。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？当神与亚伯拉罕来往，当神与挪亚来往的时候，挪亚刚刚从方舟出来，我们可以相信他心中充满了感激，但是心中也充满了惶恐。为什么惶恐？不是很明显的。今天是爱，今天什么都是好的，蒙福的恩典，那明天我失败了。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审判当然能上的，没有错。我要说我是罪有应得的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跟你有关系啊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发生，而且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他这个挪亚的胆子是对的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的权力比我大，他绝对比我大。当在我和他来往的时候，我一点的防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挪亚的问题，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问题。能够有神来往是好的物品，但是当你神来往的时候，有一个问题要解决，你怎么抓住它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和挪亚立约，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。为什么？他爱挪亚，他也爱亚伯拉罕，他知道我们不过是。他知道我们在地上需要一些安息，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在惶恐里面过日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临到？当然，你知道生老病死，你如果真的去分析的话，病是从死来的，死是从肺来的，所以这些都跟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应该有的情绪。但现在就是说，人的罪已经犯了。我们主也为我们预备救法了，那现在我们怎么从这个荒野经过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人一生病就到处去找神医，到这里医治，到那里医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忘记一件事情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是运动家，她因为运动伤害，结果瘫痪了，她不能就坐着不能走。他刚开始，他到处找神医，希望神医能够叫他，一直他站能够站起来。到了有一天，他读圣经，他才发现说，我们这个人是必须的，我们不是 immortal， 我们是 man， 我们是必死的，也是必须的。所以忽然间，他明白过，如果有一天神医医治我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不倒下？但是许多寻求神医的人，他根本不想去了解神，他忘记了为什么我们成天不会倒下，因为病是从死来的，死是从罪来的。所以在每一个病的背后，就是没有忘记，当然和罪它是关系。不一，我的意思说，不一定是我们，但是你知道，因着我们祖先犯罪，因着亚当犯罪，你看见这条路已经是这么走。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们光去注意一些事情，当然有的地方我们不会得到答案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是在这里，挪亚看见千人倒在那里路边，万人倒在那里，到处都是尸首，就是他们的后裔。当然当他继续与神来往的时候，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但是感谢主，神爱我们，神要我们得到安息，神要亚挪亚心中有安息，所以神就和他立约。什么意思呢？立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是完全自由的，没有人能捆绑他，没有人限制他，但神愿意爱我们的缘故，他乐意受限制。 现在他本来什么事都可以做，现在因为他和挪亚立了约了，他由于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最后他不能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看，等到将来救先救已回去的时候，根据圣经，你看见，你看见是最后是祸，最后不是水，神的话一定要是爱。所以就两次从神和挪亚立约以后，神是万能的，一件事不能，他不能够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限制了他自己，结果叫我们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神和人立约什么呢？就是神爱我们。当神和与我们来往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抓不住他。结果神和我们立约，我们如果能抓住那个约，我们就能抓住神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在儿童班里面，儿童班老师呢就讲一段，就问大家小朋友们，神是不是万能的？好，大家举手，神是万能的。忽然间有一个小朋友站起来，他说有一件事不能，这老师就紧张起来。你看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说神不是万能的？这个太伪，这怎么可能？然后那个小朋友他怎么说？他说神是万能的，他有一件事不能，他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的罪，他不能。那弟兄们，神怎么变得有一样更能的呢？他用他自己的血和我们立了新的约，因着那个约的缘故，我们主神失去了他，他受了限制，他在那个约底下一受限制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的把握在哪里？我的把握就是，我们为什么有把握？因为什么能安息呢？你说，因为神爱着我，还是错的？今天神爱你，可以；明天神可以不爱你。但是什么东西叫你？有什么东西叫你安息呢？神必叫你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能违。当神签了约以后，神不能违背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爱你，他要爱你；明天神不高兴爱你，他还是要爱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和你的约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这个约，就是你我能够去安息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凭着我们天然来说，我们没有可能抓住神。但是现在呢，神乐意让我们抓住。像妈妈跟刚刚小跟个小 baby 做蜜糖的时候。你知道妈妈躲起来了，如果妈妈真的躲得好好的话，那个小朋友他的孩子找不到他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妈妈不能抬起头来，那你看旁边躲好吗？让孩子看见了，那么孩子觉得很高兴。那为什么？如果他真的找不到妈妈，孩子也哭了。所以君子们，神乐意让他们抓住他。神说了许多的限制，因为神爱。所以今天你要问说，我们到底因着神的爱，叫我们得到安息呢？要记得是神的义叫我们得到，因为神真好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我听说这个，我常常我有很多人就想知道什么事情的来源。那么有的人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男人也把你带？那么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大概这样。早期的时候呢，这个夫妇吵架，夫妇吵架的时候，这个太太头发很长嘛，所以先生一把就把头发抓住了，所以每次太太走，我吃亏吃太大了，因为他抓的是我，但是我抓不住他，他头发是短的嘛，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就发明了这个领带，所以下一次你抓我头发的时候，我就抓起领带，你懂吗？这样就公平了。我为什么用这个比方？用这个比方就是给，就是说我们许多时候神抓不住我们。但是神给我们一条领带，他自己给我们，不是我们给他们一条领带，他要让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雅各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感谢主，雅各不必要担心，雅各不需要那么希望， 要这样，雅各不要那种打算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们打算的太多，我们这里不肯去，那里不肯去。今天每天要走咖啡，走步的力量有多少步，实在太辛苦了。那就是老虎担重担，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的岁数能够增加一些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你说哪一个人可以凭着他忧虑能够增加我们的岁数？没有啊，忧虑就是我们的打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说你要好好混，要好好挣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气息，不是我们自己，当然从神来的。我现在问你在这里，当你与神的盼望的时候，难道神一天到晚叫我们活在恐惧中间？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的问题不是对我病重，我们会生病，生病会有些病状，但是我们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和神来往？你从神那里有没有得到保证？不要忘记道理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最后的权，权柄，最后的话是在我们的神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现在你怎么抓住他？感谢主，就让我们抓住，让我们可以。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雅各的梦，但雅各的梦不是呆子的梦，雅各的梦是根据亚伯拉罕的梦。所以你要明白雅各的故事，我们就要明白刚才我们所看的亚伯拉罕的故事。那么好，神要给亚伯拉罕立约什么立约？那那个时候的规矩是这样：如果两个要立约的话，那个约背后就要血，所以那个血叫立约的血。所以不要这种时候，只要立约就有血，那么血从哪里来的？从祭牲来的。所以有一只三岁的母牛，一只三岁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然后配了一半，配了一半是一定有血。所以约是一个很严肃的事，约一定有立约的血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举起那个杯子说，这是我所立约的血。那那个约什么约？那个约是新约，不要忘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血是谁的血呢？是我们主自己的血。但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，神叫他说，你拿一只三岁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这个母山羊，还有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还有斑鸠，还有雏鸽，你哭一个变一半，那么一半的时候，那么这样子，血背后表示一个血，那么这个血呢，开一条路，这条路呢，就是两个寄生中间的那条路。那如果我和某个人签约的怎么办呢？跟这样子的规矩就是，我们两个人就从这条路来了嘛，是两个两个。那么我们两个人从这一头手牵手并肩的一直走过这条路，从整个肉块那边经过，然后到那条路以后，好了，那什么意思？要是你签了字，我也签了字，这个就是。这个就是神当初要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那么亚伯拉罕所应当做的事。但是很稀奇，你如果特别注意亚伯拉罕的性质，现在你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孩子。因为当亚伯拉罕要立约的时候，圣灵亚伯拉罕睡着了。这个睡着的人有可能走过那个路块吗？不可能的，完全不可能。那么然后在他梦里面呢，是日落天黑，因为他看有黑暗降临。详细我们不去说他，但圣经说日落天黑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亚伯拉罕在睡觉，亚伯拉罕不可能从路块里经过，结果呢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个路块中经过了。现在立约的两兆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睡着了，那么现在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那么怎么回事？那么神是怎么从路块中经过？神借着火把从路块中经过的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 这给我们看，这个约签约的时候，你看就是神签了字的，然后他没有签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约是片面的约，片面约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神受了限制，亚伯拉罕没有。亚伯拉罕得胜，亚伯拉罕失败；亚伯拉罕升高，亚伯拉罕卑下。不管亚伯拉罕什么情形，这个约都生效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个经典。如果亚伯拉罕这个约是亚伯拉罕要签字的话，亚伯拉罕今天好，神祝福他；亚伯拉罕明天不好，神的祝福就临到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亚伯拉罕会有安息？当然不会有安息。所以这个约是无条件的，对亚伯拉罕来说无条件的。而且不光是这样，亚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换句话说，在约定里面所约定所有的事情。一定要成功的，那么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旨意。那么有一件事情，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功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据他的约定。神的旨意成功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好和不好，亚伯拉罕不管好和不好，最后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。所以感谢在这个约里面。神叫亚伯拉罕后裔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且呢，他把那块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，就通通是给了谁呢？给亚伯拉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，非常清楚。那么故事上的故事，故事是从这里开始。然后等到雅各也睡着了，他梦见天地神也对他说话，那不要忘记，神是重生他对亚伯拉罕说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还有雅各的神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时，谁是亚伯拉罕？当然先说从你本身生的还要成为一个合理。好了，亚伯拉罕这句话记得了，所以他娶了夏甲。娶了夏甲的结果什么？是他本身生的。但是夏甲以圣玛利亚所代表是肉体。亚伯拉罕一次生了以实玛利亚，世世代代以实玛利亚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就变成。所以长恨歌不是白，长恨歌是白居写的不错，但是比长恨歌的恨还要长的是亚伯拉罕写的。一直到今天这几天他们还在开会，希望说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到明年年底的时候，希望说他们能有一个和平的协议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见证说，今天为什么要劳驾这个美国总统来做这件事？这是亚伯拉罕做的，这是亚伯拉罕老早就做的。他神告诉他说：“你凭着肉身，你本身神才成了以后，是他有以实玛利是他的天。”所以后来他跟以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但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。”所以因此你看见了亚伯拉罕，他想凭着他自己，他想帮神的忙，所以他算以实玛利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十三年之久，神根本不理。他86岁生于圣玛利，到了99岁神才这个生了显现。弟兄姊妹，生以圣玛利就这个生，亚伯拉罕已经跌倒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光根据亚伯拉罕，神的旨意会不会完成？不会完成。神的旨意会借着以圣玛利所带来的肉体来完成？当然不可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跟亚伯拉罕签的约，神现在不能后悔。不管亚伯拉罕得救失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神失去他自由。他本来是自由的，他为了爱亚伯拉罕，现在没有自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到底是谁？亚伯拉罕失败了，亚伯拉罕得胜了， 你看你谁有办法？虽然他十三年是没有向他显现，那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生于马六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。那么如果老早是根据两方面都签的约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神老早那是神带给你啊，不跟约是这么决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都知道这个旧约西乃山约跟这个约不一样，跟亚伯拉罕约西乃山的约也是有立约的血，是两边都签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说凡神所吩咐我，我们都要遵行，他们立的约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西乃山的约和旧约是一种条件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神要履行他所要做，神被绑住了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以色列人也需要被绑住。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毁约，你看见神就可以不履行他的条件。为什么把我的下一件呢？别忘记是你自己签约，你自己签约，所以神没有问题，一点没有问题。现在以色列人回到了回到他自己的故乡，是根据西乃山的约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是根据西乃山的约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薅到全世界各地漂流的几乎是1800多。那现在我们。1948年5月14号，他们回来立国，重新的这个，重新的这个复国。那我们认为是他们悔改就回来的那个。你根据圣经很清楚，以色列人有一天要回来，他们根本还没有悔改。如果没有悔改，他们凭什么回来？根据旧约，他们没有资格回来。他们谁可以让他们漂流在外面？永远说明年在耶路撒冷，永远是个梦。现在为什么他们能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已经回到耶路撒冷？这个梦为什么实现了？为什么？因为神和他们立了一个约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所以以色列今天能够回来，是因为神，神因为 honor 神看重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虽然以色列还没有相信神，就带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那神的目的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结果他们到现在还不肯悔改。70%根本不相信神，只有10%的相信圣经。他们所依靠的是美国老大哥的大炮，美国老大哥的飞弹，还有种种的。所以难怪当许多人看见，在阿拉伯的眼光看见以色列，每个人大半都是美国人。都是美国大兵的大兵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东到了这样的局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一天，为什么神现在在这个时候带他们回来。原因很简单，神对待以色列是在两个约中间取得平衡。就是新约，就是旧约来说，他们应该被漂流到全世界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保守了他的后裔。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漂流，甚至于在二次世界大战，你看见希特勒这种对付600万人惨遭屠杀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向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向天上的星人。所以神的话最后。当然，有的人会问说：“犹太人现在只有1600万人全世界，你怎么能够像海边沙那么多？”别忘记，犹太人只是由以色列12个支派的2个支派是被罗的发明的，一个是犹大支派，还有一个是这个贝雅悯支派。但是10个支派已经失落了，而且失落10个支派，有的到阿富汗。所以难怪有人说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，这个道理有点类似。但是别忘记，很多十个支派到了 中国以后，他们就融到整个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中国人是最多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不知道到底十个支派在哪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将来不只是犹太人要回来，所有的世界的十个支派，他们都要回来，这件事情有应验的。去年在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这以色列有两个主要的拉比，一个是东方的，一个是西方的，因为有东方犹太跟西方犹太。那么东方犹太，那么他们已经现在确定了，就是在印度东北边有大概有500万人到600万人，他们称他们自己是瓦纳西基，所以表示是十个支派。那如果他们通过回来，以色列呢吃不消那么多印度人回到以色列，那还要所以呢，他们又再挑选，再挑选，所以现在他们认为最大的3000人，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其实呢，示罗支派已经有这个机会了。那么，有的他们跑到南非去，南非都是黑人的。那么根据传说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后来他们怎么相对越看越不对，但是不要紧的，最后他们研究的结果，他们一面研究他们历史，不是跟口传他们大概怎样怎样，然后最后他们确定一件事，就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脱离带到伦敦去。那么结果这是1999年的事情，结果发现说他们果然是以色列，而且最稀奇的，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这个叫人做梦也是想不到。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是哪个支派的，但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约是什么？是叫天使接下海边的沙一样。所以最后十个支派都要回来，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，第七章你看也是12个支派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我们知道说跟以西结的预言，两根杖，一个人一根杖，一个是犹大的杖，一个是以法莲的杖，一个是两个支派，一个是十个支派，最后的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以色列历史，为什么他们回来？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悔改，所以神的手不放过他们，神就借着巴勒斯坦来对付他们，像当初神借着非利士人来对付以色列一样。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，这个以非利士人永远是他乐下的金子，所以以色列光景好，你看见他们这个非利士人势力微弱；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不好，你看见他就强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，所以我们要为了他们祷告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他们所以今天回来，是因为神想起和亚伯拉罕说的。那么这个约呢，你读到17章的时候是永远的约，而且现在呢，亚伯拉罕取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而且叫亚伯拉罕。他不光是一国之父，他是多国之父。那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救恩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果然是做了多国之父。因为他不只有地上的子孙，他有天上的子孙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所以17章的弟兄姊妹是在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，所以你是玛丽的时候，现在神和他立约了。你会生你是玛丽，你会依靠肉体，但是最后神的名字一定要完成。神心中有一个旨意，那个旨意最后一定要成就。你现在我们要说，神怎么成就他的旨意？所以最后神告诉以撒说，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尽管听撒的话，因为从以撒生的他要称为不是以撒。所以就是以斯玛利在这里就说，从以撒生的他要是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那个后裔只做亚以撒的后裔说， 你是马的时候你不生肖，很清楚，所以就你看清楚。然后呢，神曰，所以现在就是到底神怎么拣选，到底这个约它范围有多大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看见包括以撒和包括以实玛利亚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在神永远计划里面，以实玛利亚有他的地位，但是不是在这个局，不是在这个永远局，因为在这个永远局里面谁要做一件事？在一般的局里面做以实玛利亚，但在神特定的局里面，谁要做一件专业的事，跟这件事有关系？在这个事情里面，你看神是拣选了，拣选以实玛利亚、以撒。所以从以撒的后裔才要生的，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所以现在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不仅是玛利亚的神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那么好了，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撒，一个是雅各。那么现在给我们看神是什么？雅各。所以到了神像雅各显现的时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我们看一个神的约的范围，没有以实玛利亚，不包括以实玛利亚，也不包括以撒。那现在呢？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也是雅各的神。神在雅各身上、亚伯拉罕身上是受了限制，在以撒的身上是如此，在雅各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雅各一生要抓的是地上的主，但神愿意让他抓住，不只是好像可以得胜，这是一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人今天终于能够抓住神了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把他自己限制在约的里面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故事。事实上是约的故事，是爱的故事。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大的原则底下来明白雅各的梦的话，那么雅各就知道他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我想我们的话还没讲完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大概才能在这一段才能告一段落，大家才能明白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时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想给我们，我们但愿在你面前读这些话的时候，请你把智慧和启示的赏给我们，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靠着基督的圣灵。